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乃是在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在圣经852页。翻到的话，我们先用起印的方式把这段圣经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看那先前的事，我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我们就读到这儿。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几篇的信息被称为仆人之歌，所以仆人之歌的意思就是说，整篇的信息很多时候一开头就是提到看哪，我的仆人，然后当他提到这位仆人的时候还有许多的描述。那么当然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神的仆人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有两种神的仆人。第一种神的仆人，他很明确地指出来，他是指着以色列人雅各，或者说以色列，以色列啊，我的仆人，雅各啊，我的仆人，他有时候就这样提到的，是指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么广义的来讲，是指所有的信徒，就是神的仆人。可是也有另外一些经文，像今天我们所要读的，以及以后几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读的，有四首仆人之歌。这四个仆人之歌呢，每一个很明确的是提到一个人，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弥赛亚。因此这四首仆人之歌今天是第一首，而且这四首仆人之歌都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之后的。因为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一大部分，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后面也是另外一部分。这四首仆人之歌都是在后半段。那么除了四十二章以外，接下来下礼拜要谈到的是四十九章，然后再来我们要谈到五十章，最后是五十二章的后半段到五十三章。这四个都叫做仆人之歌，都提到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这一位基督。那当然这边所说的这一位弥赛亚，你可以说他所说的这一切是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之歌所描述的这位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仆人。可是我们特别在宣教月这一个月里面，我们的信息会一直提到这位神的仆人，原因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在很多方面也成为我们的模范，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成为神的仆人。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所有神的仆人当中的一个典范，我们应该从他身上去学习。所以因此这位仆人的一些品格，他的特质，这个仆人他的事工，他的颂赞，也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事工和我们的颂赞。那么因此这个是当我们在看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先有这样一个体会和了解。在一开头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首先提到的是他描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性格，或者说他的特质。他提到什么呢？在第一节他提到说， 他说这一位神的仆人呢，他说这个是我的仆人，是我所扶持所拣选，也是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一个，这位神的仆人的特质，他这样形容，他是我心里所喜爱的。这个仆人是神所喜爱的仆人，当然他也提到说这个仆人是他所扶持的，是他拣选的，而且是他把灵赐给他的。那么在这一切的描述当中，归纳成一个，就是他是神所喜爱的。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的扶持，他的拣选，提到这些圣灵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神所拣选，他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想起罗马书第十二章，当保罗劝告所有的信徒说，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然后提到说，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所使用，是一个圣洁的，而且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祭物。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作为一个甘心的祭物，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今天神所喜悦的，神所看重的，不是你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可能我们在很多次的时候，我们也约略提到过，但是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强调，神所看重的不是你献上的任何其他的祭物。当然我们应该把我们身上的一些财物献给神，我们有时候奉献，可是更重要的是，神不是要你的金钱的奉献，神要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生命，你这个人一生，你的追求的理想和方向、目标等等，这一切东西是远超过你所献上那笔钱。这是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说，当以色列人献祭、献牛、献羊的时候，神说：“我够了，我烦死了，我不要你的牛，我不要你的羊，我不要你所有的祭物。为什么？我要的是你，而你呢，把一切东西都献上，就是除了你自己的生命以外。如果你把一切都献上了，但是唯独你自己的生命的话，你所献上的一切不蒙悦纳，你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是真实的故事或者是什么，他就提到说，有一次一个教会，是一个美国教会，牧师讲到提到奉献，奉献的意义，然后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奉献，然后开始传奉献袋。不过他们不是用奉献袋，他们奉献盘。你讲奉献袋比奉献盘还有多少有一点隐私性啊？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对传奉献袋不太很自在，因为袋子传过来，我要不要摆进去？摆多摆少？不过袋子是隐藏的，所以你手伸进去，你摆多少，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的。传奉献盘的时候，那个盘子是空空的，所以你放什么谁都看见了。那奉献盘开始传了，然后传到一个小孩子那里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把盘子放到地上，啊，一脚都踩上去了。那收奉献的那个执事一看，小孩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怎么踩到奉献盘里面去了，你干什么？那小孩子说，我没有钱，我把我自己献上。就他就站在那个奉献盘上，就说我没有钱，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奉献了，那怎么办？你做个盘子，我就踩在盘子里面，就是我把我自己奉献。当然好像是很好笑的故事，但是实在是你会犯贱，很多的小孩子他是很单纯，但是他真正的懂得奉献的意义，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的生命，把你所追求的理想，把你的精力，把你无穷的创意，把你一切的一切，是放在神的身上，这叫做奉献。这样一个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也会把他的灵赐给这样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让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祝福我。可是不要忘记，神祝福什么样的人呢？神祝福那些愿意使别人因着他蒙福的人，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不是让福分留在我身上，而是透过我流到外面去。那这样的人，神把灵赐给他，神把恩典给他，神把福气给他。因为神知道福气给他的时候，他不会把福气留给自己用，他是把福气带给所有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是神所喜爱的，而耶稣基督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也是神所喜爱的。他怎么样蒙神的喜爱呢？当然从第二节到第 四节，你会看见他其他方面的一些特质。总刮起来，你会看见为什么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第二节他提到说，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思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批评某些人的某些做法，不过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时候即便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布道家，我们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好像不见得跟耶稣是一样。耶稣是一个不喧嚷、不扬声、不使别人听见他的人。他行了神迹，很多人来包围他的时候，耶稣暗暗地躲到一个地方去祷告，他暗暗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今天如果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开布道会的话呢，我们很多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在公共汽车上，对不对？在公共汽车旁边就贴标语，斗大了个像，那个人也许在祷告，那个人在干什么？总而言之，那随着公共汽车，这个人的像就走遍全城。耶稣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是多么不一样的这种形象。耶稣是那样的谦卑。当然，当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天上曾经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为什么耶稣成为神的爱子？就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与神是父神是同等的，但是他甘心情愿地谦卑自己，接受人的洗礼。因为这个谦卑，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我讲在基督徒的品格里面，谦卑是最不容易得到的，也是最需要在我们生命中被神雕塑的一个部分。别的东西你可以说这个人很有魄力，很刚强，你可以表达得出来。谦卑很难的，很难有一个人说，哦，我的个性是很谦卑的。当你说你很谦卑的时候，你就不太谦卑了。但你可以说，哦，我个性很强的，哦，我只要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不了我的。哇，讲起来看他那个脸色就知道，哼，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你可以说我是很这样子的人，可是唯独谦卑，你真正谦卑的人就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那你说出来就不像了。耶稣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他从来不自我吹箫，他也不自我吹嘘，他也不自我膨胀，他也不是像人一样来追求人所追求的那些名声或者是什么东西，他是那样的安静，他是那样子的默默的，到一个地步。的确，人的软弱在这里。当你不自我推销的话，当你不自我吹嘘一下的话，人家真的会看清你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如此。很多的时候，别人轻看他，很多的人不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且在犹太人他心目中所期待的一位弥赛亚，是一位得胜君王。那得胜的君王来的时候，从来不会静悄悄的来的。来以前，前面就敲锣打鼓了，然后前面的人就说：“哦，来喽，来喽！”然后大家就要看什么，好像看新娘子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扬声，不喧嚷，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不但是谦卑的，他也是温柔的。第三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芦苇，是野地的一种草。当然它不像木头，不像树枝一样那么坚硬的，所以是很容易折断的。但是他说这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很多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好像一个压伤的芦苇，他的生命像一个将残的灯火，摇摇欲坠，好像那个他的生命就像那个将要熄灭的那个灯一样，那个油灯，那个油因为少了或者是怎么样，你看他那个火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没有了。将要灭的，将要残的灯火，他不把它吹灭，他有一个耐心的心等候。我每次看到这段圣经，就想起我大学时代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是晚上，蛮晚，忽然间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有一个人请我到台大医院去，是台大基督徒团契的一位弟兄，我跟他认识也不说那么熟，不过那天晚上接到他的紧急电话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就赶到台大医院。 到了他医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他在这个加护病房外面，那么他约略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还是只知道一点点，一直到今天我只知道一部分的故事。他是住在我们台湾叫做山地的原住民，所以他是山地原住民，然后用特别的保送的方式送到台大医学院读书。他有一个女朋友，也是在台大护理系读书的，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们两个从小都是基督徒，可是他说在这些年当中，在信仰上，他说我们实在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离开主。我也是这样，我的女朋友也是这样。然后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跟他女朋友之间，还有他女朋友可能外面也有一些感情的纠纷。总而言之，他说今天傍晚的时候，我的女朋友被他，你可以说情敌也好，或者是他感情上发生纠纷的一个对象，拿了一个很粗的木头棍子打他的头，头骨裂了。那么医生正在急救，他一边跟我讲一边说，我不知道神还会不会容许我跟我的女朋友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不知道我的女朋友现在急救开刀的时候，她的性命能不能够存活。他说我心里很孤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马上想到你的名字，所以我请你来。我说过我跟她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那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到底中间详细的来龙去脉。我知道那个时候不是在问这种问题的时候，但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相信神仍然有恩典，因为圣经上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灭的灯火他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一面讲这样话的时候一面流泪。我坐在他旁边，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只有坐在那里思想这句话：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感谢神，那次急救他女朋友性命是保存了。那当然后来的一些细节我也并不完全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完全全跟他女朋友一样，两个人都完全回到神的面前来呢，他们的身体是不是完全恢复的呢，等等等等，有很多我不太确知。因为我知道的是后来他们两个人都从台大退学了，那后来他们做什么等等就失去联络。但这句话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有多少人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压伤的芦苇，像是一个将残的灯火。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这位神的仆人他是那样的温柔去看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为我们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在很多事上得罪神。但是问题是然后呢，我们能回来吗？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吗？但是诗篇五十一篇，当大卫犯了罪以后，他的祷告，他的忏悔诗，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的确，神不轻看忧伤和痛悔的心。当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真正有忧伤和痛悔的时候，好像那个压伤的芦苇，好像那个将残的灯火的时候，神不轻看，神必有安慰。而神的仆人像这位耶稣基督，他常常就是去寻找那些所谓失丧的人，那些被别人所瞧不起的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他们也许在某些事情上跌倒了，也许在某些事情上软弱了，我们能够对待他们就好像耶稣对待那些失丧的人一样吗？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关怀和怜悯，让那些压伤的芦苇，那些将残的灯火还能够再一次好像那个火再次点燃，那个压伤的芦苇能够再一次健壮起来吗？还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一样的，觉得哦，那样的人是一个我不屑于跟他来往的人，这样的人我要跟他划清界限的，这样的人是我看不起的人。我们会不会对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以至于他的一生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辈子被你所瞧不起的？基督徒，我们谈到爱，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爱与公义是平衡的，我们不会因为爱而宽容所有犯的错误。但是 当有一些人他犯了错，而他真正是有忧伤痛悔的心，真正愿意回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会不会看见在这个世上有多少的人是属于压伤的芦苇，江城的灯火？这样一种看见，这样一种的感受，会决定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在宣教的事情上，你会不会有所感动。我承认有大多数的基督徒对宣教的事情是义无感动的，我承认，因为我所关心的只有我自己。即便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每一年在推动宣教月，每一年在推动宣教奉献，在年会里面我也稍微提到过，从一方面来看，感谢主，在我们的经费上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这么多的宣教奉献。我们宣教奉献的金额跟我们的经常费来比起来，几乎是1:5，等于20%，在所有的教会里面，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面对另外一个现实。即便在去年，当我们有这么多宣教奉献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有多少人参与宣教的奉献。我们不是说你金额多少，你5块钱、10块钱也算是奉献，信心任现。我们去年大概有70几个个人，就是单身的人参加宣教奉献。我们去年有大概几十个家庭，70-80个家庭单位参与奉献。总加起来，我们全教会真正在宣教事情上有点负担，奉献一点经费为这件事情祷告的，100多个人，可能不到200个，或200多一点。我们教会有500-600个人聚会，有1/3的人参与宣教的事情，有2/3的人是无动于衷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属于2/3，过去10几年来你从来没有为宣教事情有过奉献、有过参与的，有各种的原因。我并不是责怪你，但我希望今年我所盼望的不是金额增加多少，而是参与的人有增加多少。可是我也能够体会和了解，为什么我们对宣教事情无动于衷呢？因为你看不见有人是压伤的芦苇，你感受不到有人是江城的灯火，你也不觉得这个福音对他有什么帮助，所以何必费时间、费力量、费金钱呢？可是若是你体会到，你看见过，你也真正的目睹看见这样一些人，好像压伤的芦苇，好像江残的灯火，但是却被神的福音再一次的挽回，他破碎的心灵整个再一次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方面，神如果许可，神如果帮助我，我也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去帮助那些压伤的芦苇不至于折断，去帮助那个江残的灯火再一次旺起来，如果我能做什么的话。进一步的，也许我用点奉献，也许用点别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可能他要去的地方是我不能去的，他说的语言是我不会说的，但是我愿意借着这样子有一点点的参与，让另外一些压伤的芦苇，另外一些江残的灯火也能够因此被神眷顾。当然我也了解，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也了解很多基督徒可能一辈子你不太接触太多所谓的没有信主的朋友，尤其信主越久以后，参加教会越久以后，你的朋友10之8九都是基督徒了，你越来越没有非基督徒朋友了，偶尔有的交情也不太深，了解也不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会慢慢的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听不见那些别人的哀哭，也看不见别人的软弱，然后那种传福音的热忱也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所有的研究布道学、宣教学的人都同意，所有的基督徒大概过5年、10年以后，他已经失去传福音的能力了。为什么？他已经被基督徒包围了，到一个地步，我是学化学的催化剂或者触媒的，根据我们的说法，有种叫做触媒中毒，你懂吗？触媒是一种催化剂，能够转化别的东西的，有活力的。触媒会中毒，一种方法会中毒，就是怎么样呢？触媒还有一些活性点，它可以跟很多人接触，然后把别人转化的那些活性点，那些点都被中毒了，就是说被另外一些东西吸住了，然后那个人都不走了。被什么吸住了？被基督徒的好朋友吸住了。你每天所接触的都是基督徒，每天去 barbecue 的是基督徒，你每天接触的朋友怎么都是基督徒，那些人就成为你触媒中毒的原因，然后你这个触媒没活性了。开布道会的时候，请朋友，哎呀，我没有一个慕道友朋友， 我请谁啊？所以呢，基督徒请基督徒，所以所有布道会都是基督徒来的。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为了要抢救灵魂，所以我每天去参加 party， 因为那边有一大堆世上的灵魂。我不是这样说，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现实的社会，这个现实的世界，多少的人的心灵，他们真正的状况是如何。感谢主，因为我自己过去比较多的侍奉，很多时候是布道会啦或者怎么，所以很自然接触的是很多慕道友，个别的谈话或者在聚会里面，我真的是可以看见这世上有多少的人真的是那种压伤的芦苇，那种江残的灯火。我自己从小生长的环境是非常单纯的，可以说是一个基本上来讲是非常好的家庭，我们父母上代没有破碎的问题，没有家庭破碎的问题，没有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从小没有真正经历过人生中所谓的黑暗面，所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当我在做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布道者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发现这世界上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哎，真的是有这种家庭，哎，那这些问题带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坦白说我实在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没有办法帮助我提供任何好的建议给一个婚姻要破碎的家庭，给一个父母跟儿女之间有一大堆问题的人有任何的好的建议，给一些在各样的事情上受到欺压的人，我也不能够理解从中国大陆来背景的人，他们在那种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被斗来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的经验能够帮助他，而是神的灵，神的生命。但是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温柔的，但是同时神也给他能力，他有一个福音的信息能够传出去，所以使得压伤的芦苇能够不被折断，江残的灯火不但不吹灭，而且能够兴旺。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心。但是最后他提到一件事情，第四节，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地上，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传福音的人也需要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有一个坚毅的精神，因为这个过程常常有时候是让你很挫折的，有时候你做了半天你看不见什么果子。所以第三节最后他说，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其实那个字的也可以不用名词，用形容词来表达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他是忠诚的，他是 is faithful， 他很忠心的把公理传开，意思就是说我在做一件事情，即便我没有看见果效的时候我还是会做，但多么不容易。前几个礼拜我们参加一个讲习会，那讲员之一有一个是我当年在芝加哥读三一神学院的时候是我的教授，而且有两年的时间他是我个人的导师，我们有小组学生跟老师在一起，有两年他是我那一组的导师。那么在前几个礼拜那个聚会里面，他就曾经提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在学校里面也稍微听过，这次他又提到他自己从小长大的时候是在加拿大的这个蒙特楼 Montreal， 那么广东人是翻译叫做满地可 Montreal，那个地方是属于魁北克，是属于法语区，讲法文的。那他父亲是英国人，所以他在法语区的一个城市里面是讲英文的，然后他们有一个教会。那你知道法语讲法文的那些人都是天主教徒比较多，所以在蒙特楼那地方的话基督教的教会很少。他父亲牧养一个教会，他是牧师，那个教会呢很少，牧养了十几年就是30个人。他说他小的时候有时跟他父亲谈到说，为什么我们做了半天好像都做不起来，十几二十个三十个人这样。他父亲就说，他说有一些宣教的工厂呢好像比较有果效，也就是说传福音有人先信然后人数增长，有的地区呢就是比较困难，那我们所在的地区就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我的这位教授那时候他很小小孩子的时候，他就问他爸爸，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搬到另外一些有果效的地方去呢，那教会就可以增长啊，你每天苦哈哈在这里干什么呢？他爸爸对他说，不过我知道神呼召我在这里，所以即便没有果效看不见果效我还是得在这里，因为神呼召我在这里，我知道神呼召我在这里，所以我就继续做下去。 他说他不能了解。十多年之后，他说蒙特楼那边区的英语区里面的这些教会，实际上他的教会不是只讲英语，他告诉我是英语法语都讲，就是那个基督教的教会现在非常兴旺，有100多个200多个人聚会了。他说当我现在想回去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到很多事情，我也学会了很多事情，如何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就在这里。当你看不见果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做呢？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特别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想也是有某种的压力，我们也在某种的竞争的里面，每人都希望他的教会越来越大，教会如果不变大，自己就跑个大一点了嘛，对不对？就从乡下到城市，从城市到大城市，然后从三五十个人慢慢都好像升官一样，慢慢成长大的，没有人从大的变成小的，会有压力。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在那里侍奉3年、2年、5年、10年没有看见明显的果效的时候，你还能做下去吗？这边是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忠心的把公理传开，所以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不轻易的放弃，他也不看眼前的果效，他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他只是忠心于神所托付于他的。忠心是神仆人的一个特征，但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容易。因为这样的缘故，神把一个事工或者说把一个托付给他，因此第五节到第七节提到神给他的这个事工，他首先是提到这位神是创造诸天的神，是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铺开，赐气息给人，又赐灵性给人的这位神。这整个所说的意思就是神是创造者，神是设计者，神是赐生命的神，这一切在他的手中，这一切的在他的看管之下。也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第六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神搀扶，神保守，跟第一节所说的是类似的，是神所扶持的，是神所拣选，神也把他的灵赐给他。因为神是创造，是设计，是控制，是掌管一切的，就他有能力，他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位神的仆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神就把能力、恩典、一切和保守都赐给他，来保守他，来搀扶他的仆人，让他的工作能够推展。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然后那个侍奉的内容是什么呢？第六节的后半段提到说，我要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提到两方面，一个是做众民的中保，一个是做外邦人的光。中保这个字，你看中文的圣经小字都有提到说，原文做约，所有的英文圣经大家都翻译成约，没有像中文翻译成中保。中保的意思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媒介者，也就是立约的中保啊。但其实耶稣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也是新约的一个中保和媒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约，不是旧的约。这新的约是一种爱的约，神在这个新约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不像过去在旧约是一个刻在石板上的十诫，现在是刻在新板上的新的诫命，叫做新约。耶稣是那个新约的中保。但是这边原文所说的意思是，他是我们的约，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新的约，借着他有这个新的约。那因此当然耶稣是这个新的约，也是新的约的中保。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8章6节就提到耶稣这个身份的时候，就回应到这节圣经，也可以说应验了这节圣经。希伯来书8章6节说，如今耶稣借着所得的职的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神是更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而且更美的约是因为更美的应许而立定的。所以耶稣他是那个约，他成为约的一个中保，那同时他也成为外邦人的光。第二个部分，那么在路加福音，其实在别的福音书都有提到这句话。当路加福音第二章是耶稣刚出生进圣殿去的时候，那一位老先知西面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婴孩将成为外邦人的光，意思就是把神的光、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应许、把神的恩典带到外邦，就是犹太人之外的地方去，福音要到万国万族万民当中。 耶稣把福音带到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当然我说过，所有这边所说的神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仆人的性格也都是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他的事工也就是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遍到任何地方去。当然作为一个中国教会，我们很自然我们的关心会关心我们中国人福音的需要。中国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全世界20%的人口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很多宣教的钱是到不同地方的中国人当中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责任，是要传福音到各个地方去，不单单是中国人。我稍微做一个统计，我们的差传任线大概我们的分配差不多有将近一半，47%-48%，我们的钱是用在中国人的福音工作上，包括本地的，包括外地的，包括台湾的，包括香港，包括在德国对中国人做的，在各地方为中国人福音所贡献，大概将近一半。有另外40%的钱，我们是用在一些所谓的亚裔的亚洲人，譬如说Shelby 他们在台湾做非籍劳工，菲律宾人的，我们有一位爱启华牧师夫妇，他们在日本住在日本人当中的，我们有支持 Lowell 那边的柬埔寨人当中的侍奉，是亚洲的啊，亚裔方面的侍工，还有杨一哲夫妇他们在佤邦，是亚洲人，不是中国人，大概40%。有10%的钱呢，用在其他的民族，像非洲肯亚的，这个侍工，还有像欧洲啊，欧洲俄国方面的一些侍工，当然比例该多少，我想我们看神怎么带领，不过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们不能够只看到我们中国人福音的需要，不管是本地或者是在中国的各地方，神的福音是要到外邦，我们因此要把福音带到任何地方去。当然他在这边提到7节说做外邦人的光，进一步的解释他是说是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以前有一个牧师，他是在专门做监狱里面的福音工作，他就提到这节圣经，他提到说这是神所给他的话，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所以他就希望那些人从监狱出来以后出牢狱永远不要再回来。你知道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中国美国各地方都是一样，只要坐过牢的80%会再继续坐牢的，所以出监牢的人大部分都会回来的。所以在监牢里面的人有一句话是绝对不能讲的，就是他离开监狱的时候从来不说再见，说再见你要再回来了，但是管监狱的人都知道不说再见都会再见的，因为他们都回来了啊。那怎么样让这些人真正是脱离那种心灵的牢狱？吸毒的人也是一样，好像一个牢狱一样，犯罪的人，各样的人，外邦人的光，那个光是能够开我们的眼睛，那个光是能够领我们出那种心灵里面的一些好像捆绑我们的东西，约束我们的东西，也让我们那些好像在生活的愁云惨雾里面那样的人能够看见真正的希望。这个是神的仆人所要做的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所要做的工作。问题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会了解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多少时候我们真正是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好像眼睛得开，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好像从他心灵当中的困境能够出来。当然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不是你我经验可以做得到的，不是你我的话语可以帮助他们的，是神自己的话语，是神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媒介。神愿意搀扶我们，神愿意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神也愿意用他的灵赐给你。如果你说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神一定会把这些东西给你，而你也会看见你真的是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真正越传福音的人越有这种热忱，也越有这种好像负担，他觉得他非做不可，因为他看见透过他自己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微薄的人，但是神居然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当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的思想。最后2节是提到一个颂赞，神说我不把我的荣耀归给那些雕刻的偶像，我不把我的荣耀归给那些假神。 同样，神也不能够把荣耀归给人，我们也不要去夺取神的荣耀，因为唯独神在做事，也唯独神配得这样的荣耀。即便神透过我们这一个软弱卑微的人做了一点点事情，带了几个人信主，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多大的本事，不是我们有多好的口才，而是神自己。荣耀归给神。所以他后面所提到的，就是说神把这些没有发生以前，神就告诉我们。当然我一直在思想他在说什么东西呢？当然圣经上很多的预言，不过我相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把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就告诉我们。以赛亚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纪元前700年，耶稣之前700年，先知以赛亚已经得到神的启示，告诉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神的仆人要来。当我们看到了，我们思想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到我们的神是值得一切的颂赞，也盼望我们，特别当等一下我们要擘饼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到这一位神是何等的谦卑柔和，他把福音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纪念这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也为我们舍身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让我们思想我们为他做了什么，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任务托付，我们是不是已经全然的摆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的里面，一方面看见你自己是怎样一位温柔谦卑的主，你自己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不宣扬你自己，你也是那样的安静，是那样的默默的将福音传开，你又是那样温柔的让那些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能够再一次因着你的缘故使我们能够站立起来。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成为你的仆人，从你那里得到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能够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特别当我们来到你的桌前的时候，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纪念你的死，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从现在开始与你的福音有功，有份，跟宣教的十个份事工也有关系，愿意参与，愿意投入。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